想听听更多的声音，想看看更大的世界，来明明的随身听圆桌会议，一样的话题，不一样的情绪，听听更多的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专题节目，明明的圆桌会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明的随身听。今天又是非常的热闹啊，因为随身听里又来了非常多的朋友。那我们先介绍一下，首先是薇薇。
大家好，我叫玉薇，我是仙宁汤唯。
就是自信一点好吧，自己说着自己都笑。还有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聊1988的王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彤。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안녕하세요。
啊，一说韩语大家都记得你了好吧。还有两位呢，就是新朋友了，而且是两位帅哥，一位听名字就能听出来，罗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没错，我的名字就叫罗帅。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 rapper， 现在是一个 radar 是吧。好的，还有最后就是我们的琪琪哥。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琪琪哥，也是你们的天哥，叫麦琪的琪哦。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圆桌会议第三期。今天呢也是圣诞节，那巧的是我们正好今天的圆桌会议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圣诞的一些问题。其实圣诞节过节的一个氛围啊，从11月底就感觉已经开始了，就像各大的商场啊都开始准备一些圣诞节的装饰，很多超市呢也都放起了关于圣诞节的歌曲，是吧，什么新年好呀，今天是个好日子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发现在社交软件上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换上了一个圣诞帽的头像，还有朋友专门做好事带大家去披圣诞头像，是吗是吗王彤？
对对对，我的头像就是王彤姐帮我披的，
谢谢大家。鄙人曾在线上开了一个披圣诞帽的黑作坊，大概营业了半天，在这一半天里给不少人都披了圣诞帽，本人很有满足感。
我要批斗，我要批斗王白水给我披了个绿帽子，烦死了。
我不要往坏处想嘛，圣诞树也是绿的，
但是圣诞树不戴在头上呀。
我觉得那个绿色的圣诞帽就象征着绿色的圣诞树一样，你把它戴到头上就说明你生机盎然，特别的有旺盛的就是生命力。
其实整体来看呢，就是我们会把圣诞节看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随之而来呢，大家对于圣诞节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那么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些内容，那我们就先聊一聊大家最开始有圣诞节这么一个概念是什么时候。
我是很小的时候，是那个商场会在外面放一个假的圣诞老人，当时我妈还骗我说那是财神，就是逐渐有了自我独立意识之后才意识到那是圣诞老人。
那时候小时候看小鬼当家嘛，就知道它里面摆了好多好多的圣诞树，然后还有圣诞帽，还有什么袜子什么的。我当时就想这是什么节日，还问我妈，我妈说这就是他们的过年呀。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过年都有树我没有树。我妈说我也要圣诞树，我妈就把那个楼下有一个大爷他种的一个橘子树，因为橘子树很高嘛，那种盆栽，然后搬到我们家让我在上面挂袜子。
那那个树不会变成了一个晾袜子的架子，成了一个晾衣绳？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去年我不是买了一棵圣诞树吗，我当时的初衷就是为了晾袜子，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执念。
嗯，我对圣诞节没有概念，主要是对这个平安夜比较有概念。因为小学同学们平安夜会送苹果，我就一直在发愁问题，一直在想，我说哎呀他们送我苹果我也没有苹果，我就把 A 同学送了我的苹果给了 B 同学， B 同学送了我的苹果然后就给了 A 同学，然后我就非常发愁这个事情。从那次以后呢，我就觉得哦，原来是平安夜要送苹果，然后第二天是圣诞节，这是我唯一对圣诞节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你不怕他们送的苹果最后发现另一个同学的吗？
你可以把纸盒子悄悄地换一下。
我觉得我对于圣诞节的一个概念跟你差不多，就是初中的时候朋友之间啊会互赠这个圣诞苹果，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用那种包装纸然后再加一个拉花给包一下，当时大家也都会有那种攀比的心态，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或者暗恋一个人就会送他苹果啊之类的。而且有一个传言就是说平安夜的12点吃这个圣诞苹果会一直平平安安的。我当时就把苹果拿到家里之后还专门订了一个12点的表， 真的是半夜起来，那个时候没完全没有熬夜的概念，好吧，八点多就睡了。但是那天就是12点起来干啥呢？就吃了个苹果，吃了个苹果就接着睡觉了，就第二天就开始闹肚子疼。
哦，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年圣诞和一个喜欢我的男孩子，晚上就是快12点的时候和他在操场上散步，然后一起吃苹果，然后第二天拉肚子了。
你们半夜12点还能出去呢？你们学校？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晚上12点吃苹果会拉肚子。
是的，马斯米达。现在想想还挺浪漫的，其实。
那你喜欢那个男生吗？
那个时候就一心想要读书，然后想要考很好的学校，觉得他会耽误我的学业。
然后我就12点陪他出来吃苹果。
反正那个时候就很青涩嘛，就觉得就没有特别的喜欢，但就是和他关系特别好。
你们初中高中时候都是直接送苹果的吗？我们不一样。哎，我们那个时候是每个人给你1毛钱，然后你要集24个1毛钱，就是2.4块，然后去买一只苹果把它吃掉，然后你就一整年都会很平安。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拽着真的24个1毛钱硬币，我去水果摊买苹果的时候，那个老板娘说苹果好像没这么贵，我说不行，我就是要2.4块买一只苹果，多了我也不要。然后那个水果店老板娘就很勉强的接过了我那24个1毛钱，让我揣着那苹果回去，还吃得特别幸福。
哇，哎，你这个有点年头了呀。接下来就想让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圣诞节有没有自己的什么趣事，或者是让你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圣诞节。
我来1920圣诞趴。2019年的圣诞节是包括大明在内的我们好多好多朋友一起在我们家过的圣诞节，就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圣诞节。我觉得那是唯一我长这么大这么多年唯一一个把圣诞节节日价值发挥到最大的一天。就是大家真的是在过圣诞节，我们有圣诞树，然后有装饰，有圣诞蛋糕，甚至还点了 junk food， 就那种垃圾食品来应景。大家还准备了秘密礼物，就是到时候现场会抽签，你抽到谁就会把他准备的礼物送给你，就真的很开心那天。
而且交换礼物环节也特别的刺激。好吧，不知道自己送的礼物会送到谁手上，也不知道自己会拿到谁的礼物。而且你们还收获了一只兔子。
我两只老鼠啊。
对不起，两只老鼠，
一只叫发财，一只叫富贵。
所以他们现在去哪儿了？
我真没想到。
哎呀，发财富贵不知道发财现在还活着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回家了吗，冬天的时候，然后就本来以为只过半个月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就把它寄养在了陈一阳家里，然后就疫情寄养了半年，到现在也没有关心一下他。今晚问一下陈一阳吧，发财还活着不。
对，马上就另一个圣诞节了。好吧，
发财几岁
了？
哦天哪，发财生日快乐，我流泪了。
我就觉得这个2020年真的太特别了，感觉开了2.5倍速，就是去年的圣诞节还历历在目，今年的圣诞节又马上就要到来了。
谁想到自己还是和你们这些人一起过圣诞呢？不想啊。
好的，过就不错了。你说。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俩对于去年收到的礼物的一些想法？
我要说，我他妈的，我去年收到，我不是抽到王安邦的礼物吗？王哥他不是有袜子吗？他当时说啊，我心情好的话，把他那个古董的什么放皮带的那个机子，对，把那个也送给我，然后他抠死了，他最后也没给我。他还说啊，那我这个不给你，我把磁带给你，最后磁带也没给我，就给了我2双袜子。
所以你穿了吗？
我穿了。
我是收到了发财和富贵两只耗子嘛，当时我不知道我们有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存在，就这样讲，我以为他们搬来一个纸箱子，里面都是些卫生纸啊或者零食什么的，结果我抽到了，打开纸箱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东西在里面动，我当时的内心十分的复杂，我当时就和大家说，我心情不亚于一个得知自己要做爸爸了的年轻男人，就是喜悦、惊慌、惊恐、紧张，一瞬间都涌上了心头。真的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圣诞节的礼物了。
那你俩准备了什么礼物给大家呀？
我准备的被修远抽到了，是酒。
我准备的是一个诺基亚手机，以前那种小灵通，然后给甜甜了。
所以送酒的那个是不是上次一起喝过酒的那个？
啊，不是不是不是，
声音好像啊。
送酒这个是你还没见，但是也超级能喝酒。
没有没有。
对，
他名字为什么叫王白水呢？因为就喝酒像喝白水。
我今晚喝了那个热的黄酒，蛮好喝的。
跑题了跑题了，朋友们。好的好的，来琪琪哥聊一聊你对圣诞的一些趣事或者是印象深刻的。
有一年圣诞节，就离我其实还蛮遥远的，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了。一群小伙伴过一个圣诞趴，然后我当时真的是特别像就是现在这种特别专业的那种布置那个圣诞布景的一个工作人员一样的，我拎拖了一个行李箱过去，然后行李箱里面打开来圣诞树、各种灯啊、气球啊，包括还有那个氦气的罐，然后就用了一下午把整个房间就布置的特别特别的圣诞。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我喝大醉，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这房间是谁布置的呀？第二天就是一片狼藉，知道吗？当时那个酒店说不允许就是办派对什么的，不然的话是要收清洁费。记得那天特别清楚，我们去退房的时候，他把押金退给你的时候，我们像是这个押金是偷的，就直接就拽着那个钱就直接就跑了，就怕他 把我们叫回去。我们当时也有那个抽礼物环节，反正我就记得我当时准备的是就是那个气味图书馆出的一款，就是盒子是一本书，然后里面是一瓶香水，然后那个香水的颜色呢又像墨水一样，然后我记得是我姐抽到的，然后我就一直骗她说，我说我送你一本书让你稍微长点知识，然后我记得那天我姐全程就是在祈祷不要抽到我的礼物。哎，但是奈何这真的就姐弟的缘分，她打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我名字的时候真的面如死灰。
我对圣诞节没有概念，因为我从来不过这种节日。我对所有的节日就是这个除了清明节慎重一点，其他的节日我都就是没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人过。因为我从小就是单身到现在还是单身，没有人和我一起过节。
你这个哭腔你知道吗？你这个哭腔让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网有点卡。
没有，我网很好，我网很好。我一般是不过这种节日，春节我都没什么感觉，主要就是这个清明节，其他节日我都可有可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我们这一 part 就暂时过去，我们转到下一个话题来，就是大家对于圣诞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的严格， 我觉得就是一年有365天，不多过几个节日的话，我没法撑到年底。就是节日就是一群人大家借一个理由聚在一起吃好吃的，一起玩游戏，见朋友，见家人，见恋人的一个很好的时机，没有必要给它赋予说是中国的节还是西方的节。
而且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打着说去杠你，什么你要过西方的节怎么怎么样的，他说完这句话其实他也不妨碍他继续也在那边去过这些节日嘛，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一定要去很 care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杠你这件事。
我觉得你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和权益，没有干违法乱纪的事情，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要受到批判呢？而且要上升到那么高的层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联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宿管阿姨自费买费列罗给自己的寝室的学生过感恩节，结果被举报的事情。其实每年圣诞节都会看到新闻，就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会拉着横幅去那种商场或者超市前面写着什么抵制过洋节，就是这种事情让我很不解。就是我在生活中也有很多无法认同的事情，但是只要人家的事情没有侵犯到他人的权益，没有违法乱纪，怎么选择是他们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事情。你不能说你不喜欢，也不能让，也就不想让别人过，这个是很不对的事情。
俺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他们说这些过不过什么洋节啊什么之类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吧？我过我的，你过你的，大家怎么？我是给了你一巴掌吗？我就算出去裸奔啊，不行啊，不行不行，裸奔违法犯纪啊！就好像我在自己家里边裸奔，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就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好奇怪啊。
我感觉我从小到大，我好像没怎么遇到过就是 抵制节日，可能遇到过别人吧，但是我周围的朋友都遇到一些节日都风风火火的，有对象的更积极，然后没对象的就凑在一起相互取暖的那种感觉，就大家对过节日都特别的热情，就我感觉过节日就还蛮开心的，也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些消息。
确实是这样，就是那句歌词也在说嘛，就是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但是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能跟朋友在一起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友情更好的延续下去，每天都可以是节日，那么在有些节日上也可以过得更加有仪式感，因为像我们的新年就是春节嘛，就大家都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过的节日，因为春节的话也是有压岁钱啊，或者是有新衣服呀、等等等等，这也代表了新的一年的开始。圣诞节呢，在于西方来说也是一种新年嘛，也是寄予明年的一些期望在，也是跟过去去挥手说再见。其实很多节日现在越来越多元了嘛，之前呢也会觉得就是万圣节也没什么，现在也会去画一些万圣节的妆容啊，去过万圣节，也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一个丰富性，也让我们生活变得更有趣嘛。生活都这么苦了是吧，还不能给自己找点乐子，所以说只要是开心嘛就足够了。好的，那我们其实就是今天的大致的内容就想跟大家聊这些，来我们最后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圣诞节的歌曲。
刚进入冬天的时候，刚进入十二月，我就开始听我的圣诞歌单了。说到圣诞的歌，那我有很多想为大家推荐的。其实有一部很经典的圣诞电影是《真爱至上》，就是现在有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他们每次过节都会拿出这部老的电影来看，里面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 Christmas is all around， 对，我就分享这一首给大家。
俺推荐的就是陈奕迅的圣诞节嘛，谁听谁落泪。
啊，好有故事啊。
还有一首歌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祝我生日快乐，我觉得圣诞节这首歌跟这首歌异曲同工之妙。
我那天跟王彤就说了这个，我说这两首歌听起来是一样一样的。
就是有一年我过生日就会觉得很委屈，晚上的时候我就听这首歌就哭得不能醒，然后有时候过圣诞节自己过的话也会打开那个圣诞节去听，就也是就觉得愈发的悲凉。
突然网易云，
老旦的恋人最怕过节，
激情堆满心的感觉。
我们开心一点好吗？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那我还想推荐一首，之前有一部很火的日剧叫做《朝九晚五帅气和尚爱上我》，是山下智久和石原里美演的，然后里面的主题曲哦，它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圣诞歌》，是
当当当当当，
对，是日本的一个乐队叫 Back Number 的。这首歌的前奏就是非常有圣诞节氛围的那种铃铛的声音，这也是我非常想向大家推荐的。
那我就说一首，因为我没有听过圣诞歌，我听的唯一的一首圣诞歌就是玛利亚凯莉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然后每年圣诞都在无限循环。
养老，对，他的养老保险曲，他可以用这一首歌吃到老，就是这首歌能就是让他此生无忧。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圆桌会议。同时呢，也想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圣诞节快乐，希望你能够把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有仪式感，也希望你能够每一个节日都过得开开心心，每一个日子也过得幸幸福福。好的，那么这就是明明的随身听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每周五晚用声音陪你入睡，让你一夜都好眠。我是明明，我们明年再见，拜拜。
拜拜
，Goodbye，my love，
拜
拜，
拜
拜，晚安大家。